赛跑，谁能够得着冠冕呢？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人。这种人什么呢？就是凡事都有节制，就是凡事都能够自己约束自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谁将来能够得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谁能够得到奖赏呢？乃是那些基督徒能够自己约束自己的。今天你不能胜过自己，将来就不可能得胜。今天你不能做自己的王，将来就没有办法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我才会发现，在我们的周遭最难管理的不是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环境。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我们失败是失败在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凡是在自己的在自己不能约束自己，在这一件事情失败的弟兄姊妹，将来都是失败的基督徒。因为只有那些先胜过自己的，有一天他要得着那个不能坏的冠冕。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主耶稣说，天国进天国的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在努力在原文就是暴力的意思，就是说这里不是讲暴力边缘，这里明明讲暴力。谁能够进天国呢？谁真是用暴力的人，这个人就进的天国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圣经那里讲暴力不是讲着又对别人用暴力说的，那里的暴力是指着对自己用暴力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对住自己都太仁爱，对自己太好了，对自己太慈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进天国的？乃是对自己用暴力的人。不吃不喝，好像不吃不喝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着那个。我又是讲你从前的事，现在大概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我记得从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为着要看一场篮球，那个时候篮球队很难很难买。那个时候这个最有名的篮球队什么七虎篮球队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看。那么那个时候在三军球场啊，我那现在都没有，都是从前的事情。那个三军球场啊，总共就那么多张票，那么如果你要买票的话，有时候根本就买不到的。所以有的人怎么办呢？为着要能够进到那个三军球场里面去，有的人前一天晚上就来排队，然后那天晚上根本就睡在那里。我要问弟兄姊妹，家里明明有床不睡，睡到三军球场旁边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用暴力，结果第二天呢，他们就能够进到球场里面看球去。那今天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呢，也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听说前不久啊，这个南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金马奖的时候，有的这个也是一票难求的时候，有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头都没有睡觉。你说这个都是地上的盛会，我们不管好或者不好，像球场像这些晚会，这个不过是地上的东西。但是为了要能进去，有的人宁可不睡觉，有的人床不睡，睡在路边。为什么？他宁可做一夜的乞丐，为着第二天能做一夜的皇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许多人是把自己是把自己好像用暴力糟蹋了。但是所有这样胜过自己的人，第二天等到球场开赛的那个时候，你知道根本没有那个电视的，所以你非要当场去看不可，要么听广播，那个很不过瘾。所以如果你第二天能够很欢欢喜喜地坐在球场里面看球，严格说来，这是你的成就，对不对？别人那么多人挤在外面，怎么样也进不来，他们怎么样也不能挤进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天前天晚上个个都睡得很好，他们呢就怕冷，他们怕吃苦，所以他们宁可在床上睡一个晚上。好了，那天晚上你是睡过，第二天晚上你就是进不去。那这个人为什么进去了呢？因为前天晚上没有好好的睡，他为着要得着这个奖赏，他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就自己约束自己。
结果他对自己用暴力。
弟兄姊妹，三军球场是用暴力的人进去，不是把别人打了，是把自己打了，是叫自己苦了，结果呢他就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发现所有进天国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主说进天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意思就是说要用暴力的人才能够进去，但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这个暴力只做对自己来说的。所以保罗下面怎么讲呢？再接下去，所以承上启下，第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这个奔跑和斗拳呢，是希腊那个时候两项非常这个吸引人的两样的赛，一个呢就是田径奔跑，另外一个呢就是斗拳，那就是今天所谓的 boxing， 就是斗拳。那么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是有目标的。下面他怎么说呢？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里弃绝不是指的得救不得救说的，这里的弃绝是指的得不着奖赏说的，这里的弃绝是指着不得胜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得胜，保罗先要胜过他自己。他怎么胜过他自己呢？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弟兄姊妹，保罗的身体是不听保罗的话的，现在呢保罗怎么办呢？这个身体那么不听话，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体打成一块青一块肿，原文就那个意思，攻克己身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啊打得一块青一块肿。没有人不爱惜顾爱保护顾惜自己的身体，但是为着要得着那个奖赏，他宁可叫他的身体吃苦。所以他说我是空客己身，叫身服我。那保罗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诸事都有节制，那就是指着什么叫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制自己，什么叫做自律来说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以爱开始，以自制结束的。因为到了这里，我们叫这个人因为胜过了他自己，所以他过的是个得胜的生活。这个人要得奖赏，而且要得着不能坏的奖赏。而且我们叫所有自制的人，他不是像和尚尼姑一样苦修，不是那个意思，或者像天主教苦修女一样，不是。这些人他是有个目标的，我们知道说因为要得着那个冠冕，所以凡事都有节制。保罗因着要得着不能毁坏冠冕，所以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全世界最不听我们话的不是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你如果是董事长的话，你命令一出去，许多人都要听你的话，因为你在那个地位上。你如果是丈夫，许多的有的时候妻子一定要听你的话，你如果父亲儿女一定要听你的话。你好好的回过头看一看自己四周围，你发现这么多人都听你的话，就一个人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我们自己。什么时候一个人能约束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个得胜的人，这个人要得奖赏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许多的事情是情不自禁的在那里做，许多的失败是因为我们情不自禁，所以我们失败了。许多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喜欢软弱，许多是我们生病因为我们喜欢生病。严格说来，很多基督徒失败因为他喜欢失败，他情不自禁失败了，他换他自己的肉体，他的肉体往这个方向去。你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见得很光荣，这件事不要说有没有罪在里面，这件事你觉得不妥的，但是你还是做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管不住你的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自制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的。 我们知道自治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像腓力斯人一样，我盼我们哪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福音的题目就叫做自治。我们传福音要告诉人看见，许多人都知道说香烟不可以抽，是不是？你若去你去问许许多多的人，那么英国人叫香烟叫棺材钉，就是你抽一根香烟就等于在你棺材上钉一个钉子。那么从前人不大相信，说这根本是英国清教徒们讲唱出来的口号，但是现在呢，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抽香烟是危险的。你如果在美国的话，在所有的香烟广告下面都有一个警告说，根据什么什么什么政府说，根据什么什么的研究，这个抽烟对你是有害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抽烟会生 cancer， 多半会导致会生 cancer， 喝酒跟 cancer 也有极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到今天还是那么多人喝酒，还是那么多人抽烟？我这个见到好多同事，他们实在书都读得很多的，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他能够管学生，把学生带得很好很好，他带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但是很奇怪，那个三寸长的香烟他就是不能胜过。有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何苦这样做呢？他说为什么不这样呢？他人生在世没有多少时候啊，人生既然这么短，为什么要把人生弄得那么苦呢？我宁可生命短一点，让我生命舒服一点。那么这个香烟在他手里面就像活神仙一样，所以当他腾云这个吞云吐雾的时候，他快乐得不得了。他明明知道说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缩短他生命，但他没法控制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如果真的传福音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些要抽烟的腓力斯大人，这都是大人，你知道吗？都是大人。所以马克吐温讲得很好啊，马克吐温是很有名的英国美国文豪，他怎么讲呢？他说抽戒烟呢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那还没有成功。你看看一个像马克吐温这样的腓力斯大人，你要讲什么能够叫他讲得叫他讲害怕呢？讲自我节制，你讲这个就可以，你讲香烟，你讲麻将，你讲这些东西，他们不能管住他们自己。这是对不信的人，对腓力斯人你要这样说，你讲那个地步讲得他们害怕。因为的的确确今天这个世界，整个的世界给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管住他们的自己。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有一个香烟呢，有一个香烟广告，就是一个卖香烟的，这个香烟的这个那是很贵的香烟，这个香烟的这个香烟不是有个壳子吗？那壳子上面有一张很漂亮的画，那个漂亮的画呀，就是一个人要上断头台了，这个头啊都已经就这个进到那个断头台的那个已经把它绑住了。那个最后一刻啊，他请求什么呢？就请求给他抽一根香烟。那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讽刺。你知道今天所有抽烟的人，严格说来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就像一个人要上断头台的时候，这个脖子已经都上了那个木僚了，那么现在呢他要抽那一根香烟。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缺乏自制的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这个世界没有自我节制，这个世界也不知道将来的审判。所以这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能够叫听见福音的这些腓力斯大人要叫他们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不要害怕。有的人说，哎呀，我如果碰见政府要人，我就不能对他传福音了，或者我碰到大学教授，我就不能对他传福音了，或者我碰到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就不能对他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从古到今天都是一样的。保罗说腓力斯大人呢，他对大人说了很多的话，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自我节制，没有人能自我节制。那第一个地方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对腓力斯人，对世界，但是保罗是讲基督徒。迟早有一天你我会发现我们不能约束自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真正叫自己服的人， 才真是个得胜的人，才真正是王。叫别人服的不一定是王，叫自己服的这个人才是王。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认着他的性子去的，他的个性就这样，没有人能够干涉他，完全顺着他的意思来走。弟兄姊妹，这个顺证明说我们被别人掌握住，被一个环境掌握住，被别的东西掌握住了。弟兄姊妹，福音最高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找到我们的自己。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失落自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情不自禁，我们都做了某些东西的附属品。我们不知不觉的听了香烟的话，听了酒的话，这是不幸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也听了脾气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听了许许多多的。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把自己维持住了，自持。弟兄姊妹，这个自己维持，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自持。你还记得尼托森弟兄在监牢里面最后的一封信，他说我能维持自己的快乐，那个快乐乃是圣灵的喜乐。但他用的字是什么呢？他说我能维持自己的喜乐。弟兄姊妹，当你上了木狗，脚上了木狗，上了脚镣，当环境像乌云满布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一脸都是愁云惨雾，我们没有办法快乐不起来，笑也笑不起来。在这个时候能够拒绝环境，这样能够拒绝环境这些愁云惨雾的压力而能够喜乐的人，是他自己能够维持他的喜乐，他没有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一看，许多时候我们来波饼聚会，为什么波饼聚会我们开不了口呢？很简单，在我们没有来聚会以前，我们已经是受压的了，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心情祷告了。那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今天呢，这个抱了孙子了，或者昨天什么喜气洋洋了，结果到了波饼聚会里面，你这个祷告就来，感谢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基督徒是很容易受环境左右，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就把我们整个人完全左右了。你我能不能说我能维持自己的喜乐？当外面没有喜乐的原因的时候，半夜夜深的时候，这个像保罗希拉一样，背上还有伤痕，脚上有木狗，亲爱的弟兄，在这种情形底下能不能唱诗呢？所有能唱诗的人都是自己维持喜乐的人。那这个喜乐是圣灵的喜乐，因为所有自己管住自己的人都是被圣灵管住，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叫白卷，但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凿成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叫我们自己能约束自己。所以当一个属灵的人说我能维持自己的喜乐，那个背后如果你用加拉太五章的话来形容，就是圣灵已经把喜乐赐给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在圣灵里面享受完全的喜乐，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宝贝。那从这几个地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最后我想我再提一下这个提多书第应该是第一章第八节，我想我念给弟兄们就可以。这里讲到这个做章做建筑的，这里讲的做建筑的资格应该怎样。然后第七节，建筑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那个自持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节制。当他讲到这一连串的美德的时候，最后一个是自己持守住自己，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他都不失态的。 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到底在主面有多少属灵的分量，乃是看这个弟兄和姊妹会不会失态。我们常常会失态的，但如果圣灵结果子的话，他是不失态的。你知道许多时候一个做长老的一失态，或者说一个带领的人一失态，我们知道说就叫那些他所帮助的人有的时候就绊倒了，有的时候就跌倒了。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这个人必须自持才可以，他随时能掌握自己。有的时候环境叫他要分，好像整个要把他撕裂，要分散了。有的时候对方的话太尖锐，尖锐到一个地步，也许你要拍桌子了。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以动不动就拍桌子，拍桌子证明说我们失态了。外面各种的刺激叫我们这个人要崩溃的，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他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自我节制，他能够不失态。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当你得救以后，你我得救以后，感谢主，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应该失态，没有失态，这是因为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偶尔许偶尔不失态，但是多数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失态的。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是个性格才可以。因为如果有的时候失态，有的时候不失态，证明他只不过是个性情。什么时候是性格呢？就这个东西牢靠了，这个时候随时都是那样，变成个习惯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圣灵在我们上养成一个质，有一个生结出一个结出的果子叫做节制，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那是指着不失态在他身上是个习惯，这是他的性格。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在我们身上一个美德或者一个性情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这只是性情。只要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这个性情。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接那个圣灵所接那个自制的果子，意思就是说那个不失态成为他的习惯，他无论在什么场合，不管你怎样无理对待他，你看见他就是没有失态，他仍旧能够把握住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主在这里对于一个监督所要求，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你不能够失态。那这个就是原文，就是那个节制的意思。我想最后我们回过头到旧约，你看两个例子，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经里面对于这个自制或者说自己管住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我想有一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很清楚，就是与创世纪。弟兄姊妹不必读，我很快的点给弟兄看，弟兄们应该会记得那一段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瑟和他兄弟们相见的时候，特别是见到他的弟弟便雅悯，那你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骨肉兄弟。我们晓得约瑟是好几年没有见到他的兄弟，因为他被他的兄弟卖，所以好几年不见了。然后约瑟呢用计，他用一些的这个办法，希望能够激发他兄弟的良心。结果果然我们知道他成功了，后来呢他们就把便雅悯就从埃及就带来了。带来了以后呢，约瑟就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是这里，对不起，就是当他把这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便雅悯带来的时候，然后呢约瑟，圣经告诉我们，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你看多少年没有见了，他说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愿神赐恩给你。你知道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和他的兄弟相认，他 他认得住他们，他们不认得他。当然便雅悯比他更小，所以他认不得便雅悯。等到他的哥哥们说是便雅悯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爱兄弟之情就发动了。他结果说愿神赐恩给你。然后第三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所以你看他身为宰相，他一看见他的弟弟现在等到这个爱弟之情发动的时候，他就急忙的找一个可哭的地方，他不能够哭给别人看。结果他就在房间里面哭了一场。他们然后呢，他洗了脸出来，圣经说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勉强隐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自制，自我节制。你知道这个感情啊，这个感情是很纯真的感情。约瑟是应该哭的，但是现在他身为宰相，而且他还没有跟他兄弟相认以前，他不能够破坏整个的局面。因为你知道说他为着帮助他的哥哥，他不能够让他们就这样就去了。你知道说他要激发他们的良心，要帮助他们，一面他不咎即亡，但是另一面他要他的哥哥们学很深的功课。所以那次你看见约瑟实在是爱他的哥哥弟弟们哥哥们，然后你看见圣灵就在他哥哥们身上就做了，在他们良心里面做了激发的工作。后来他们承认说我们有罪了，等到所有的功课都学会了以后，然后约瑟才和哥哥们相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约瑟实在是个成熟的人，他知道怎样对付人。今天我们要么对人太宽到一个地步，好了，结果他错待我们，他虐待我们，你让他去，这一面来讲你对他好，但是另一面来讲呢，你要帮助你的弟兄，他如果是你的弟兄，你要帮助他。那约瑟实在成熟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平衡，一面他有恩典有赦免，他从心里已经饶恕他们，但是另一面呢，你知道约瑟要对付他的哥哥们，要让他们看见他们做了极大的错事，要让他们看见他们当初卖约瑟是错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约瑟是个非常非常平衡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他就那一段的故事，你知道这个对待和哥哥的故事完全是在他的计算机的里面，他算得刚刚好，为着要让圣灵在他的哥哥里面来激发他们的良心。在这个以前他不能和哥哥们相认，他有原则的。等到这些哥哥们通通学了功课，说我们有罪了，你记得吗？他们起来说情，他们承认他们有罪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瑟知道了。当约瑟知道说哥哥们良心受了激发，这个时候承认他们错了，那你知道说约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在这个以前呢，他不能够随便哭的，一滴的眼泪要败坏整个所有的事。所以为着整个的大局，我们看见他可以在房间哭，他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哭。不只是宰相的问题，乃是整个局面的问题。那么等到他真的和兄弟相认的时候，他们可以抱头痛哭。弟兄姊妹，哭有时，不哭有时。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做一个没有眼泪的人，约瑟是最眼泪最多的人。我们看到好几次哭了，但这次呢，他是勉强的隐忍，这个就叫做自己管住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约瑟不只是宰相，约瑟不只是埃及的宰相，约瑟也是自己的宰相。他能掌握他的兄弟，一面有恩典供应他们，赦免他们，一面当相认以前让他们学美好的功课，把来对待他们。他实在是个成熟的约瑟。这个成熟的约瑟就在这个时候，他勉强的隐忍。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自制，自我节制。
那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那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或者说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那就是我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是让弟兄们有印象。那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我如果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这个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圣经你们也不必读，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在以斯帖记里面，我想那段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就是以斯帖呢不是邀这个哈曼赴宴吗？等到这个他从这个皇后的宴席出来的时候，那么那日圣经告诉我们，那日呢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因为刚刚这个被这个以斯帖邀请过。然后他出来的圣经说，但见摩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摩迪改。这圣经告诉我们，就满心恼怒摩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希利斯来，哈曼将他丰厚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那这里哈曼暂且忍耐回家，暂且忍耐这四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节制。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自我节制和约瑟的完全不一样，约瑟那里的勉强隐忍，我们晓得说乃是圣灵结的果子，那是因为约瑟成熟了。但是这里我们知道哈曼代表肉体，这就告诉我们肉体有的时候也会自己管住自己，但是我们管住自己是个政策，就好像有的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有的人诚实不是因为要诚实，因为这是好政策，你这个政策老少无欺以后呢，那么这个的话你生意就越来越好，所以那个不是政策。那么等到如果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用一点办法，撒撒谎就撒撒谎了。所以在有的人呢，对他不撒谎来说是一个政策，那是赚钱的政策，那如果有一天不赚钱能够赚更多钱，他就可以宁可撒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自我节制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不过是办法就是了。什么时候有力他可以忍耐，暂且忍耐，暂且管住自己，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灵所结的果子和肉体用自我节制来做办来做办法的话，我们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迟早你看见哈曼要显出来的，他不过暂时忍一忍就是了，但是哈曼的真面目丑陋，哈曼那个该嘎的面目终于要公诸于世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自制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这里面所包括的意思。但是从约瑟和哈曼的例子，你就能看见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自制。那哈曼有的肉体有的时候为着方便，为着达到目的，为着政策性的，他也可以自我节制，但是这样的自我节制不会久的，他不能等到明天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以斯帖说明天，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说是明天，肉体是不能等到明天的。到了第二天，他虽然能够暂时忍耐，但是最后呢，哈曼的光景要完全被显出来。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说把圣经里面大概关于自制、自我节制，或者说自律这个字，我们大概都已经看过了。那么，当我们这样大体的看过了以后，我们再回到加拉太第五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为什么圣灵把自制摆在最后呢？你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你如果读这个加拉太书的话，当然我们看见过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忍耐，第一个是爱，然后喜乐和平，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到最后呢，就是自我节制或者自制。那为什么这样？ 当然我们知道，第一，这里自我节制，或者说自己管住自己，或者说自律，这个是圣灵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这个根本不是我们能，不是我们所结的果子，不是肉体的工作，没有一个肉体能产生这样的果子。肉体能够偶尔自制，但是呢，这个不是个性格，从来自我节制不可能成为肉体的特点，不可能。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特点，就证明说什么东西在我们上成为习惯性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所说的自制，是指这个自制的这个性格已经烧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特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所以这里的自制，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让圣灵管制说的，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一个基督徒只有让圣灵管制的时候，他才能够自己管住自己。所有不能让圣灵约束的，他就不能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秘诀，乃是因为你让圣灵来约束你。你知道吗？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说它，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在自制这件事情上啊，是走极端的。你要么自己约束自己，要么你就是被别人约束，或者被肉体管住，或者被别的东西管住。因为这些不能有真空的，就是说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如这个你不能容留真空的，你一容留真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别的东西就来管制我们了，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我们让圣灵来约束我们。当我们一服在圣灵的约束底下，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就服在我们的底下。在这种情形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做了自己的主人。在这个以前，没有一个人做自己的主人，在这个以前，没有一个人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让我们服在圣灵的权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叫自己服在我们自己的权下，我们才能掌握我们自己这个人。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让圣灵掌握，结果呢，肉体就掌握了我们这个人。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不是自己的人。换句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就成为附属品，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换再一句话来说，我们就失迷了我们的自己，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自己呢。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失丧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失丧的羊，给我们看见失落的钱，给我们看见那个远离，给我们看见流浪的儿子。这些东西都代表什么呢？都代表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是一个失落的人。为什么是个失落的人呢？就是他找不到他自己的主人。羊找不到自己的主人，钱找不到自己的主人，他自己找不到他自己的主人。那么信主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找到了主人了。当然从最终的目的来说，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了，不错。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圣灵约束我们，结果呢，最后我们自己就能管理我们自己了。主是主，所以我们就能管住我们的自己，我们就能约束我们的自己。这个果子叫做什么呢？这个果子叫做自律，或者这个果子叫做自制。这个可以说圣灵带领我们到最高的地步。亲爱的弟兄，什么叫做爱？我们说过，当爱从正门进来的时候，自己就从后门出去。所以你读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讲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下面是爱不自夸，爱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些给我们看见爱的对面不是恨，爱的对面是自己。 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灵把爱的果子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无形之中就把我们的己赶出去了。只有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能够有爱，而这个满了这个爱里面带着智慧，不是糊涂的爱，不是溺爱，这个爱也带着能力。因着这个缘故呢，结果就带来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和温柔。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严格说来就是爱的各方面。你看见，如果一个人被爱充满了，就表示这个人你看不见他自己，他自己完全消失了，他自己完全失去了，或者说他自己完全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一个什么人有爱呢？就是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很深的人。当十字架把我们自己除去了，结果呢，基督的爱就组织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果子一直从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这些东西一直下来的话，我们知道那个结果什么呢？这些东西一直下来，正面的爱，正面的是让我们正面的是让我们碰见基督。正面的呢是让我们碰见基督，是碰见主。但是消极的一面呢，你看见我们这个消极的一面呢，你发现我们的自己就不见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凡要得着魂的要失丧魂，凡是为了主的缘故失丧魂的要得着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被爱充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爱就是基督自己，当基督自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自己就不见了。那么是不是真的不见了呢？我们要知道，等到你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你找到你自己了。现在呢才知道，这个人是可以自己关注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要爱人如己，这是圣经里面的诫命。圣经告诉我们，爱人要像爱自己一样。那有的人就根据这节圣经说我们应该要爱自己，结果他就去爱他自己，结果发现他不会爱自己，没有一个人会爱自己。但是弟兄姊妹，越爱自己的人越失落他的自己。但是感谢主，一个真的舍己的人，一个真的让十字架在身上做工作深的人，最后你发现他要找到他的自己。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啊，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第十章三十九节怎么说呢？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个得着在原文找到的意思，凡是找到魂的，找到自己的，我们说这个魂呢，你们如果读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原文是自己的魂。到了路加福音呢，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你看，一个是他的自己，一个他的魂，所以证明这个魂就是他的自己。所以很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凡是找到自己的魂的，就是找到魂的，这个生命在原文就是魂，将要失丧魂。那么凡是为我失丧魂的，就是叫让十字架在他身上让他魂有损失的，这个人呢最后将要找到他的魂。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别地方的圣经，像路加福音或者不像这个马可路加福音，那里是告诉我们，凡要救自己魂的就要失丧魂。然后你读到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凡是爱自己魂的就要失丧魂。你看见没有，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魂，我们对我们的自己呀，要么我们要找到他，我们发现很容易发现他，第二呢，我们就是爱他，我们要救他。 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要救自己的面子，我们无论是为了面子要抢救我们自己的面子，结果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面子，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意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圣经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凡是失丧魂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找到魂的他将要失丧魂，为着我的缘故失丧魂的，为了主的缘故，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用，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魂就得着损失了。我们虽然魂损失了，我们自己不见了，就好像当圣灵结果子的时候，从爱爱喜乐和平一直下来，一直到信使，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都是圣灵的果子，你看见都是被爱充满，都被基督充满，我们自己就不见了。那这是爱，爱的故事，圣经里面爱就指着这个来说的，什么地方有爱，什么时候就没有自己。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最后最后我们真的消失在主里面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接受十字架的功课，真的爱在我们身上被建立，性格被建立了，最后呢你看见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这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弟兄姊妹，神当初的目的没有叫我们把我们整个人否认掉，主是要我们对付魂的生命，以自己做中心的生命，把自己看得那么大，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那个生命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就不平，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被动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被动的让环境来左右我们，让家人来左右我们，让各方面，让自己来左右自己。你要看见说，真正一个蒙恩得救成熟的基督徒，你看见他是能够掌握自己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所以能这样掌握自己，是因为他被圣灵完全的掌握了。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成熟，性格被带到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就找到了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讲到如果要救自己性命的，最后呢也是这样，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将要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要叫你的魂得救，要魂得救。弟兄姊妹，要叫你那魂得救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在基督里面找到了你的自己，不是你在你自己的里面找到了你的自己。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人，只有人有人格的，我们不可能到一个时候这个人变成没有人格了，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格，但是这个人格是发表基督的性格的。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特别那些最重要的圣经，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凡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知道希利尼人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人得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什么？因为希腊人一直推崇自己，结果最后呢希腊人失落了他自己。你知道有一个哲学家，他白天点灯到处找东西，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人，他失去了他的自己。整个的希腊哲学就是推崇自己的哲学，就是培养自己的哲学，但是他们最后反而失落了他们的自己。所以等到他们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在这个世界的哲学里面，是你要爱惜这一子粒，你要让这个子粒越完整越好。但是主说不，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我们的主和希腊哲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所以一团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一直在那里高举，每高举自己，培养自己，让你的己越来越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许多心理学的书都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找到你，要发现你自己，要培养你的自己。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希腊哲学所代表的，结果是一败涂地。 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接着说，爱惜自己魂的就失丧魂。所有希腊人都是爱惜自己魂的，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要失丧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魂到永生。弟兄姊妹，今天有的人是为着要得着魂，结果他失去他的魂，他根本就不能自己管住他的自己，一败涂地。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让圣灵结果子的话，你看见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没有意思要抹杀我们的哥哥，没有意思，否则主为什么创造一个魂给我们？乃是那个魂经过堕落以后，其形的部分圣灵要让十字架来对付，要让他有损失。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会得着平衡。否则如果你让我们自己去爱自己，自己去培养自己的话，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爱自己。你试试看，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特别今天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社会里面，你越爱自己，越保护自己，最后呢越糟蹋自己。有很多的人神经近乎崩溃，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看管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已经被蚕食了。所以你知道英国人有这个外国有一句话很要紧，他说今天很多人的 ulcer， 很多人的胃溃疡，这医生告诉我们说，你所要注意的，你不要问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挂心说你吃什么，你所要挂心的是吃你的，你不要挂心你吃什么。很多人都胃病，为什么呢？就是暗中有一些东西在吃它，它慢慢的就受这些，最后有一天就吃不消了。这些压力在他身上，我们在中央研究院最近有一个很年轻的人，没有做都没，很年轻的人就很一下就过去了。他保护自己保护的再好不过，他得的是肝 cancer。 有的人说，那么他是不是喝酒？他不是，他滴酒不喝的。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他怕说这个有他怕说这个有的这个他怕这个他怕紧张的一个地步，他为着保护他自己，所有有放射线的这个研究室他根本不进去的，那有一楼啊都是实验，他那一楼从来不去的，他把自己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在他里面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仔细了，我们保护自己保护得太好了，结果我们看见我们是摧残了自己。所以你知道说，我们晓得这个在科罗拉多，在美国有个科罗拉多，有个400多年的一个400多岁的一个大的古老的树，那棵树啊，不知道这个几百年呢受了多少次的风吹雨打，雷打过了不知道多少次，风雨飘摇不知道多少次，那个树都没有倒。结果有一天那棵树倒了。那棵树倒了，后来他们发现那棵树为什么倒了呢？原来在这个树的里面呢，他们找到一种虫，这种虫啊就专门从树心从里面一直吃到外面，结果整棵树就倒掉了。那么那个甲虫放在你的大拇指跟你食指中间，你一捏就变成粉的。但是就是这样，你看不见那个小虫，就叫这个400年的大树要一夜之间就全部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你从外面看上去很刚强，很长进，很有追求，弟兄姊妹，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就是他不知道如何的爱他自己，他不知道他如何的保护他自己，他以为他在爱自己，严格说来他是糟蹋自己，他越保护他越失去他的自己。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谁最能够爱自己的人呢？只有一个人充满爱的人，到有一天他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爱自己。今天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爱都是你爱，只有这样到最后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会发现你自己能是你自己的主人，你能管住自己。 但是我说自己是我们的主人，不是指着随意妄为来说。你如果随意妄为，就表示说你已经受了肉体的牵制，因为肉体是抵挡神的。什么时候我们让圣灵完全来掌握我们，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的意思就是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才可能自己掌握住自己，我们才能够不失态，我们才能够爱自己。那个爱自己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爱自己。弟兄姊妹，有的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完全不爱自己了，这个不对的。到时候呢，你知道过分了，为着侍奉，为着传福音，为着造就，为了照顾弟兄姊妹，他完全不顾自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要对我们说话。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做到一个地步叫四周围的人害怕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老叫妻子担心，老叫父亲担心，老叫母亲担心，老叫别人担心，不错，我们很属灵，不错。但是在这里缺乏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什么呢？叫做自制。所以弟兄姊妹，不管特别是我们爱主的弟兄姊妹，有的是为了聚会，我们真是不划算，什么代价都摆上的。感谢主，这个精神，这个态度实在是蒙恩典的。但让我们记得，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保护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重自己的身体，要保护自己。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出发点不是从自己开始的，出发点从爱开始，出发点从十字架开始，从爱开始，最后从自己管住自己来结束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性格。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看见圣灵是何等的周到，否则的话，我们以为说到最后都是基督了，我们就没有自己，这个没有错，没有自己执着，没有那个自己做中心那个生命来说的。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不能掌握我们自己的，反而我们看见一个越成熟的人他越不失态，一个越成熟的人他能够掌握环境，一个越成熟的人你看见说在人认为最难的他能够得胜。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人要得着奖赏。他怎么得着奖赏呢？在他得胜以前，他已经把自己打得一块青一块肿，他已经胜过了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有圣灵果子节制的人都是得胜的人。他怎么得胜的呢？他怎么得着冠冕的呢？因为他已经靠着圣灵胜过他自己。只有一个站在圣灵这一边的人才能够胜过自己，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成功，我们叫许多人听话，但是我们这最不听话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叫我们自己听话了，你不知道这个背后学了多少十字架的功课，你不知道背后流了多少的眼泪，你不知道多少次你站在圣灵这边的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不要顾惜我的感觉，不要顾到我的疼痛，为着你的旨意。当你和圣灵合作的时候，你果然把这个难驯的狮子压在底下，那个狮子就是我们自己。